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大家先看一下这些有没有准备好。首先 Python 的安装，然后打开一个命令行工具，基本上你如果是 Windows 的话，你可以用 CMD 或者 PowerShell， 然后我会比较习惯使用 PowerShell。然后你如果是 Mac 的话或者 Linux 的话，就开你的 Terminal。 然后之前如果看过我们的教程的话，你应该测试过test.py， 是一个画出一条正弦曲线的 一段非常非常短小的代码，以及希望大家能打开我刚才开始之前跟大家说的 IDLE。 不知道这些准备工作大家都搞定了吗？然后我就假定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已经搞定这一些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那这次我们主要的讲座会包括这些，首先 Python 是什么，然后关于 Python 的一些最基本的语法，Python 当中的模块和包管理，然后关于使用 Python 的模块的一个例子正则表达式，以及 Python 里面的数学库，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副标题说的关于数值运算和数据处理的相关的一些包。好，那我们从 Python 是什么开始。
蟒蛇
说得好，蟒蛇啊，不是，但是我们想说不是蟒蛇，它首先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或者说高级动态编程语言。通常来说它是解释执行，也就是和我们大家所在大多数人在学校里面学的 C 或者 C++ 不一样，它一般来说不使用编译器来帮助你运行它，而使用解释器。所以解释器呢，就是简单的说，它不把它变成一个，先把它翻译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再去运行，不是这样的，它直接按照你的代码读一行然后解释一行，就软件把它解释成你的电脑所能认识的指令，然后再运行。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人 Dado， 就是这人。他在1989年据说在休假的时候觉得现有的语言都不太满意，于是花了一个礼拜休假时间写出了 Python。 他的 Google 主页上面关于他的简历很简洁的一句话， I wrote Python。 然后许多人说，哎，这人是不是会用 Python 啊，哪里知道他写了 Python。 然后现在 Python 主要在使用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 2.7 一个是3。然后我们接下来主要会基于 Python 3，两者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区别，然后在后面的其实也算不上微小，需要把它单独列出来。主要原因是 Python 3停止了向上兼容，也就是有的时候 Python 2的代码的 Python 3下面会没法跑，但是其实你只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你只需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就可以了，然后一些差别之后遇到如果我记得的话会尽量提。然后下面我列出了四个后缀名，用来标识 Python 的。通常来说点 py 就是我们所需要编写的 Python 的代码，就和大家写 C 的时候点 C， 写 C 加加，点 C 加加，点 H 之类是类似的。点 pyc 点 pyo 其实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快的载入 Python 程序而做了一些简单优化之后的文件，其中 C 就是优化之后，O 是额外开了优化之后的状态。点 pyd 是一个连接库，大家如果对于软件不太熟的话这就不是很重要。然后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为什么 Python 比较好，然后建议大家跟着我做这么一个动作，打开刚才说好的 IDLE。
用手
输这一行 import this， 这儿字儿比较多，大家在自己电脑上可以慢慢看。
八如八尺，
它其实代表着一种，代表着 Python 所坚持的一种编程的哲学，也是现在在许多编程的行业，计算机行业被普遍接受的一些。就好像我们刚才这位大佬说的八荣八耻一样的东西。至于 import this， 这 import 是什么呢，我们大概会在讲座进行一半的时候告诉大家。 讲道理来说，我应该先告诉大家为什么用 Python， 不过大家已经做到这里了，讲太多就没什么意思，对吧？我就引一句话， Life is short, you need Python。 通常来说中文我们会把它叫做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OK, talk stream, show me the code。 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讲 Python的基础语法。首先是一个惯例，几乎所有的讲程序的时候都会让你先 Hello World 一下。然后当然你可以在这儿直接，这样运行，但是我们需要的事情是新建一个文件，把它保存在某个你喜欢的位置上。然后输入刚才，搞定了吗？输入完之后记得保存，保存之后按一下 F5。 OK, 最简单的第一则，大家写好了自己的第一则 Python 程序。我们在屏幕上打出了 Hello World。 按 F5, 或者你可以在这儿点击 Run Module。 如果大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出现困难，希望能马上告诉我们。
哎呀，你应该把弹幕打开了。
现在刚才来的。
所以大家都搞定了吗？搞定的同学举个手吧。举高一点，麻烦搞定的同学举高一点，我看一下。
应该是没搞定的举高。
哦，那就没搞定的举手吧。没搞定的举个手。
你现在去看不像弹幕还来得及。开弹幕吧，开弹幕吧，让大家再搞两分钟。
这儿的网络要开弹幕之后就会。
应该不会吧？不行，我给你试试。
遇到困难的同学，假如大家都没有遇到困难，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那我就假定大家都没有遇到困难了，假设大家运气都足够的好。好像是不是太简单了？确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变得稍微复杂一点，一个更加丰富的版本。
你第二行不需要了？
对， Python 3不需要了，但是我没有改我就是写好的那个。大家先留意一下，不需要急着把它打到你的电脑上，我会逐个解释这上面是怎么回事。首先最前面的四行井号，大家应该可能看出来了，它表示注释，注释的范围从井号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尾端。然后这儿的第一行表示的意思是，通常如果大家在用 Windows 系统的话，其实这一行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般来说会习惯性把它加上，用来表示你这一段代码使用 Python 来进行运行。第二行是用来指明你这个文件所使用的编码方式。如果你全是英文，那其实就无妨，但是如果你有中文，那 Python 当中默认使用的是 UTF-8 的中文编码模式，不过现在其实都不需要了，这一行也不重要。然后第三行第四行，只是我 show off 一下而已，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接下来引号，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儿有三引号、双引号、三个引号，但是这三个引号也可以是三个单引号，也可以是三个双引号，三个各有不同，但是这三个串起来包起来的部分都是字符串，然后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差异。对于单引号而言，当然很简单，里面就是字符串， 如果我在这儿还有个单引号，那他会以为到这儿是个字符串。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有个双引号。这样的话，双引号在里面加一个单引号，它就会把这个单引号当作一个单引号，而不是这个字符串的结束。然后是三引号，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这儿换了一个行，它就是把所有的换行也当成了字符串里面的一个部分。然后 name 这个东西。大家只要先记得这句话，它是一个预置的一个变量，里面的值是调用你这一段调用这一段代码的调用者的名字，但是具体这是什么意思先别急，回头会告诉大家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没有大括号，我们这儿的 if 把它缩进一下，这一部分都是 if 里面 if 所包含的内容。如果大家学过 C 的话，其实就相当于 if 括号大括号，这儿有大括号，大括号中间那一部分我不需要用额外的符号来表示，用缩进来表示它是一个块。这是可能很多初学 Python 的人最不习惯的一件事，就是 Python 当中的代码块是用大括号是用缩进来表示的。当然如果当你习惯了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好用，因为你不会漏写一个大括号导致这个程序就乱跑。然后因为缩进非常直观，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哪一块是归属谁的。
因为漏一个空格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缩进有好几种缩进，你可以若干个空格，你也可以是一个 tab， 是一个制表符，然后好几个空格你也可以，
只有四个空格是正确的，只有四个空格是那个正宗的教义。
咱们不要引起圣战好不好？
这是 PEP 8上写的要用四个空格。
理论上来说，你在这儿可以用四个空格，你也可以习惯的，所有第一级是三个空格，第二级是六个空格，都理论上都可以。当然，像这种原教旨主义者会告诉大家必须使用四个空格，习惯就好。但是注意，你需要统一。假如在这儿你看不出来，假如你在这儿是一个制表符，在这儿是个空格，它会报错。所以就在你的整个代码当中要统一，这就也导致一个问题，你从别人那儿拷贝代码到你的这儿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别人这儿用的是什么。好，大家可以现在如果想试的话，边听我讲可以边试着敲一敲类似的代码。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这是另外一个简单的程序，这个我们可以敲一下。简单起见，大家可以 只敲这些，大家输入冒号这个也随意。这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们这儿的代码会有一段输入，有一段输入就意味着我之前告诉大家可以直接在 IDLE 里面，你不新建一个文件的时候运行会出错。所以我们因为对于你直接输入的时候它并没有非常好的定义，输入和你的代码之间是什么东西，但是在这儿你把它独立出一个文件之后，输完进行一下运行就会要求进行一个输入。当然我刚才说5+5，现在可以试一下5+5。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通常大家学 C 语言或者 C++ 的时候，第四个第五个或者第十个大作业会让你做一个表达式求值，然后你要完成四则运算似乎就是一件挺费劲的事情，但 Python 我还可以这样。不知道这一段大家都尝试成功了吗？已经搞定的同学举个手吧。 OK， 那没有搞定的同学，遇到什么问题吗？
2.7 的快速要这么写，
二十分钟一步，
感觉不到一步。
如果大家用2.7的拍子，然后这儿也不要写 print。如果大家是2.7的 Python，
可以用括号，可以用括号 ，print 可以加括号
，OK。我需要从 future import 吗？
不用不用不用，
这样子。
嗯。
如果大家是2.7的 Python， 是这样写。然后这就涉及到了2.7跟3的一个微小的差异之一。
没有，关键是有一堆微小的差异。
首先，你的 import 跟 raw import。然后你的2.7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写 print， 但是3只允许你这样写。之后应该对，之后至少我这里面应该不会遇到。
之后你这儿我看看，
我
那个你2.7的 Python 里面你得用 U 输入，那前面加个 U， 要不然它会直接解释器就给你报错了，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阿克玛能表示的字符。那为什么 Python 2是没有 Unicode 的呢？因为 Unicode 是1995年才出现的， Python 是1989年就有的。
接下来是不是都能搞定了？那我们时间所限，我们继续。这儿首先我们注意到 input 和 eval。我刚才说，比起我们大家的 C 的一个作业表达式求职 ，Python 非常简单。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 B， 因为它有一个 Python 有一个函数 eval， 直接把它的一个字符串当做一个运算算式来进行了计算。然后在 input 当中，我刚才给大家试了一些输入，加乘，当然减除我就不试了，大家都可以猜到，两个乘号在 Python 里面代表的是指数。然后当然我还会有比较符 true false and or not。
注意那个 true false 是大写的第一个字。
对。然后我们甚至还可以试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在 Python 3当中，
你把那个窗口往上拉一点，就是最下面容易看不见。
在 Python 3当中，一除以二，我直接就按照我们的习惯0.5。如果大家在比如说算某些下标的时候九除以二希望它抹掉小数点之后，那你就打两个除号。如果这儿刚才还在用 Python 2的同学，那你刚才一除以二这儿通常是45路。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它前面这个本来应该是零吧，然后10^-17 是一个计算误差，然后它就得到了一个辅数。但我也可以直接，然后如果大家可以试一小试的话，大家还可以试试类，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不继续谈了。严格来说，这些都是像我最后这个表达是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程序当中，因为它不太规范。但是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大家可以玩一玩。那在这之后最重要的，刚才我们需要讲变量赋值和控制循环控制。首先我们先从 Python 的数据类型讲起。前面这儿提到了 true false， 当然我在刚才试的时候还有整数、浮点数以及辅数。然后给大家看一个Python 当中的，或者甚至如果大家想在 C 当中写一个某个数的100、1000次幂， 那通常来说你的 int 类型都是放不下的，但是 Python 会自动把它变成 long int， 然后再变长变长变长，只要你的内存足够大，然后 CPU 足够快，其实我可以算更大更大的数。当然内存足够大 CPU 足够快这种都是足够好的条件，大家都懂的，不要轻易是太靠自密的会把你的电脑给卡住。用那个系统管理把它给杀了吧。然后当然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字符串，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一会儿要介绍 Python 当中的三个特殊的数据结构：列表、元组和字典 ，list、tuple 和 dict。从列表开始，这些代码大家都可以尝试直接，我们为了简单起见，直接在 IDLE 里面试吧。我就不试了，大家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试一下这些。对于它最简单的理解，你就可以把它理解相当于是 C++ 里面的一个数组，当然它比数组有更多强大的工具，比如说像这个，大家如果常用 MATLAB 可能会比较习惯于这样的书写，以及像这个我负一直接跳到了最后，因为它是一个循环，你这儿一二三四，你四的话又
四会错的。
不知道这一段代码应该这些应该都比较直观，不知道大家看的有什么疑问吗？然后列表之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数据结构元组。元组大体上来说和列表是非常相似，区别在于我前面是用方括号，这儿是用圆括号。当然我这儿写一二三四，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变成字符，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你假如运行最后一行，它会报错。报错大概是 traceback 最后一行告诉你 object balance board item item， 告诉你说元组里面的类型是不能变化的。我们刚才遇到什么问题？
那我去看，你接着讲就行。
到目前为止，大家对于元组的理解可以是，它跟数组的主要区别是它是一个不可变的东西，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常量的数组即可。
Python 语言我记得好像没有数组这个东西。
好，下一个数据结构，字典。字典的结构定义通常是这样，用大括号。用大括号之后，它用一个键对应一个值。我这儿的键就 THU PKU。然后我还可以自己直接仍然用方括号然后加键来访问这个值，当然它这个键不一定必须是字符串了，你也可以用数字，可以用别的任何东西。当然字典放在这儿是为了要介绍 Python 数据结构，用 Python 的数据类型的一个完整性，我们后续不会用到它，所以我们就快一点过。字符串，注意 Python 里面并没有单个字符，全都是字符串。前面我们提过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是有区别的。最后我们可以提一下可能大家之后会经常用到关于字符串的格式化。我们在 C 当中，大家可能习惯于在比如说 printf 当中，我百分号 d， 然后我百分号 d 是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替换掉。在 Python 里面，我的字符串就我直接百分号可以变成 Python 的字符串的一个运算类型，一个运算符，它直接进行的替换，百分号前面跟百分号后面进行的替换。这一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这一部分是一个什么？还记得这个括号括起来的东西是一个什么？对，是个元组。
里面它刚刚有一个那反斜杠。
对，然后还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反斜杠。这个反斜杠的目的是我要在这儿换行，我在这儿因为我为了让它显示下我要换个行，但是我不想让 Python 的解释器认为我换行了，这不是一个成型语句，于是我打一个反斜杠。 比如说像刚才可能之前有同学看到我这儿有一个非常长的代码，我这儿有非常长的语句，我跑到屏幕外面去了，但是这样不好看，那我就打个反句号下来。然后它的解释器会自动忽略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这个位置的所有内容，包括换行符。当然字符串还有别的东西，我们暂时就先讲这些。这是刚才一个总结 Python 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大家可以试一试前面我们讲的一些运算符作用在这些运算类型上，这些数据类型上面是一个怎样的效果。比如我给大家一个几个例子，我就不做更多的试验了，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然后是 Python 当中赋值，首先最简单的等号，比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大家猜一下我把这个 B 打出来是怎样的，猜猜看。跟大家猜的一样吗？注意看这一部分。为什么呢？其实Python 的结构当中 A 等于 B 并不是说把B 完全赋值给了 A， 把 B 拷贝分到 A 这个位置上，而是说 A 和 B 它都是相当于指针，类似于指针那类东西一个，对，是一个引用，它指向着这样一个列表，所以我对 A 做了改变之后 B 也做了改变。如果我想让 AB 变成独立的东西的话，那我要这样写，然后你做改变的时候就相互独立了。大家记得这一点，记得这一句话，就是这个等号赋值代表着一个怎样的含义，在后面我们讲函数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件事儿。当然除此之外，跟 C 类似的加等于、减等于、乘等于，乃至于乘等于都是可以的，以及多重赋值。
但没有加加减减。
啊，对，加加减减没有，对，提醒的好。然后多重多元赋值。我要交换一下 x 和 y 的位置，我直接 x 逗号 y 等于 y 逗号 x， 或者我 x 逗号 y 我可以直接用一个元组来赋值它，我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个元组换成一个列表。最后一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在后续我们还会提到这行的意思，就是我把 x 和 y 交换了一下， x 变成了 y， y 变成 x， 这个结果就是 x 变成了 1， y 变成了2。然后是 Python 的条件和条件循环，主要就是这些语句 if, else if, else, while, for, break, continue 和 pass。 我们从 if 开始，大体上来说，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其实是 else if 的简写，那应该基本上就能理解这一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先看这个满足是它，这个不满足说看它满足是它，否则是它。然后这一部分都是可以省掉，都是可以不要的， else 跟 else if 都是可以不要的。当然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这儿缩进来表示这一块，这儿如果多行的话，缩进的同样缩进都在这儿。当然 if else 还有一个其他的用法，在这儿我要找 x 和 y 当中小的，它等于 x， 假如 x 比 y 小的话，否则 y，就按着这样语言的顺序读下来就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 too simple 对吧。然后 while 和 for， while 也很简单了，只要这东西是对的我就在里面不停的循环，
这有一个静态类型吧。
然后 for 的大体上是 for 某一个变量在什么东西里面， 然后关系就变得不停的运行。
嗯，
这个可能看着比较抽象，这段可能看着比较抽象，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猜一猜运行结果是什么，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试一试。考虑到可能有些同学考虑到这个字符比较多，我直接告诉大家吧。这一部分运行结果是分行的 A B C， 这部分是零 A 一 B 二 C， 这一部分的运行结果跟它是一样的。然后大体上来说，假如大家完全没有学过 Python， 要写出这一段可能不容易，但是即便完全没有学过 Python，看这个代码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大概应该也能理解是这一行是什么意思，我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觉得看着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在这儿 enumerate， 然后大家可以试一试。我就用这个现成的吧，就 enumerate 出来的是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多元赋值 n char 等于在这个里面，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这儿的每一部分多元赋值过来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继续讲完循环之后，我们就可以再看另外一个 else 的例子。这个就不用打了，东西比较多，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段代码是输入一个数，然后我求这个数的最大的约数，然后逻辑上就是我先找这个数除以二，向下取整得到一个数，因为它最大的约数不会比它除以二更大嘛，对吧？然后从这个开始逐个逐个往下减，然后逐个去检验取模是不是零，假如是 OK， 我找到了它最大的约数，我把它输出出来，直接跳出。假如所有的都没有找到，我运行一下 else 的代码，告诉你这是个质数。值得注意的是，我 else 没有跟这里 if 对齐，是出来跟这个 while 对齐。所以 else 其实不只是可以和 if 配对，也可以在有 if 有 break 的情况下和 while 来配对。当你 break 出来的时候执行这个，当你正常运行完了 while 的时候就不执行 else。这是一个
反了，是 break 出来
后
不执行 else。
我错了，反了。break 出来之后不执行 else， 我反了，抱歉。啊，对，这儿多打一个分号，抱歉。对，这儿多打一个分号。
分号是可以留的，
就分号的意思是我在这儿还可以再接下来一个语句。
嗯，
但是我，对，大家还是理解为这儿多打一个分号比较好。好，
这个代码不好。这个代码应该用那个 range， 然后那个 number。零，然后 step 是负一，这样来做比较好，就是不要用 while， 用 for 嘛，就是生成一个从 number 到一到零的递减的那个列表，然后这样来做的好。
然后刚才的 continue 跟 break，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不额外解释了。需要额外解释是 pass 就是单纯的什么都不做，就是相当于这只是空的，因为大家刚才提到 Python 并没有大括号，它是用缩进来表示的，但是。假如这儿 if else， 我假如只要 else 就好了， if 这儿我必须干点事情，那我又什么事儿都不想干，那我就塞一个 pass 进去，只是单纯的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说也不好。
如果你在这儿加一条语句 ，pass 下面加一条语句，这条语句还是会被运行到的，不像 break 或者 continue， 这条语句就直接跳过回去判断了。这 pass 大家就理解为就是要空的语句占位置了而已。那有的时候他会在写代码的时候来占个位，就我这儿还想写东西的，但是我想先把它的框架搭起来，那我先打个 pass 上去。然后关于 for 循环再给大家一个例子，这个比较短，大家可以先打一打。这样的结构叫做，大家边打我边说哈，这样的结构叫做列表的解析。我直接生成了一个列表，它通常比我产生一个列表，在我产生一个空的列表，在一个一个往上加效率要高很多。然后，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代码，大体上 可以猜到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从零到五左臂右开的范围内每一个做一个平方作为这个列表的元素，然后这个的话我把能被二整除的每一个作为平方作为一个列表的元素，我用 for 循环放在后面，然后前面一个 x 再用方括号括起来，我可以直接产生一个列表。嗯，这个在后续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手工生成一些列表的时候会非常常用。嗯，但是如果大家以前没有接触过一些比较高级的语言，可能这样的写法是很新的。然后我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句子是什么，怎样一个含义。好，我们接下来文件的东西我这儿只有一页，因为在我们后续完全用不到，就是在这个讲座的后续完全用不到。大家如果写一些实用的想写一些实用的代码可能会非常常用，但是我相信我就算在这儿把文件读写讲得非常详细，估计完了之后这讲座完了之后大家很快又会忘了，然后再去网上查 Python 怎样进行文件的读写。嗯，然后大家在这儿看一眼就好，然后告诉大家 Python 也是可以读写文件的，然后如果大家想不起来这个东西究竟怎么回事，嗯，去网上搜索一下 Google 一下，然后照模照样改一改就基本上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函数 Python 怎样定义函数， Python 定义函数的结构你可以用最上面这一部分来看，首先 DEF 然后函数名括号参数列表冒号然后大家记得用缩进来表示代码块，我函数内所有的东西要有一级缩进。比较特殊的是我在最上面有一个既没有前也没有后果一个字符串，然后我给了一个 return。 现在需要注意这个字符串大家先别管，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参数列表。它参数列表有两个，一个 n 一个 step 等于一。如果大家学过 C 加加的话可能会注意到这个跟 C 加加的默认的参数是一样的，我直接在后面等于什么就可以了，然后我在下面调用的时候我就可以5 OK 那 step 就是等于1，如果调用的5 2那么 step 就是2。当然我这儿也可以显示的告诉大家告诉他 step 等于3。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在这个例子当中看不出来我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大家设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后面有一大串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的默认参数，但我只想给其中一个，那这个时候这种写法就会非常方便。然后我最后剩下一个我没有给出运行结果，大家可以猜一猜最后一行的运行结果是什么。对，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一行的用意是什么，是其实也是一个注释，只不过这个注释你可以用 help 来读取。于是大家知道了 help， 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给了一个非常长的不是很长吗，好吧基本上所有 Python 内建的函数大家都可以用 help 来看它是怎么用的。然后如果是大家自己写的函数，今后这函数以后还想用的话，推荐大家也把它写上，这样别人用的时候包括自己想不起来是干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都可以用 help 来看一看。然后关于函数，当年可能在座各位学 C 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传值还是传引用啊，尤其 C 加加，
它传的是引用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回忆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这一部分？
右边还有。
还记不记得这一部分？一个比较好记的规律是，我如果这样做它会变，那么我在传给一个函数的时候它也会变，如果这样做它不会变，那么传给一个函数也不会变。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东西赋值给了一个，就是等于给了一个新的名字而已。然后是一些技巧，多个返回值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多元赋值，其实结构都是一样的。以及最后一部分，如果我想给一个函数可变个数的参数的话，我可以这样写 CT， 但我也可以两个星，就像这样。这个意思是我把第一个读成 X 之后所有的都变成一个元组， 然后我用刚才所说的多元赋值，赋值给 k 跟 b 来做这个。这一段之后大家可能会用到，之后我们给大家讲 fitting 的时候，大家只想做一个最简单线性的拟合，那我可以写个这样的，写一个定义一个这样的函数。当然我也可以，大家还记得我前面的函数，我可以这样进行调用。那这一部分我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字典 ，step 的值是三，诸如此类。它的作用就是线性体。当然现在就这么单纯跟大家讲，可能不太好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一部分放在这儿呢？是因为之后跟大家讲科学计算的时候，有很多现成的，它有很多现成的一些算法的包和它的函数，对于你所提供给它的拟合用的函数是这样的假定，所以之后随着大家之后自己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大概会熟悉起来像这样的多个参数是怎么使用的。嗯，还有一个匿名函数，之后我们不用。然后我把它这样放在这儿，是之后这个 PPT 可能上传给大家看，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仔细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就不细讲。类 Python 并不强制要求大家用面向对象方式来做，也就并不强制大家都写类，所以这个我也是略讲，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样子，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唯一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用点来调用类的成员和 C 加加是一样的，比如像这儿我要调用这个，我就 class name 点 func。然后跟 C 加加不一样的是，我所有的都需要有一个 self， 但是我在这儿调用的时候 ，self 只是来自于它。C 加加这个东西 ，C 加加其实，你如果去看它背后是怎么运作的，它其实也是这样运作的，只不过当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它不是这样的而已。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可以忘了我刚才说什么，只需要记得最后一句。我 A 点 B， 我调用的是 A 这个类下面的 B 的成员即可了。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我们之前讲到了很多的类型，它其实都是类。比如说我前面讲到复数，我点 IMAG 和点 real， 我可以取出它的实部和虚部。比如，然后还有 list 点 append， 我可以把它给放进去一个东西。诸如此类的我就不一个个给大家试了。然后如果大家然后我这儿有个省略号，所以我们之前提到的还有许多，大家需要怎么了解有哪些东西呢？还记不记得 help？所有的这些都在这儿。OK， 刚才是这个，应该我已经讲了一半了，大半了。Python 的最基本的语法。除此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模块。如果 Python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写，一些非常复杂的逻辑和非常复杂的功能，你要实现起来会非常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我们在 C 里面怎么解决，用一个 include， 在 Python 里面呢我们用 import 把一个模块给引到你的代码当中。有以下四种常见的 import 写 import 的形式，这四行代码都是在后续我们接下来讲座当中会出现的，然后大家只需要记得这四个格式之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后面的代码遇到的时候再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然后值得注意的是，我可以 import 的东西可以是标准库的模块，比如说 RE。 什么叫标准库？你 Python 安装好之后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 import 了 RE。 可以是第三方的模块，比如说 NumPy、 PyLab 这些。如果这是为什么在开始之前我告诉大家，如果是沉浸版的 Python， 那么后面呢有一些代码在讲座当中遇到，有一些代码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运行，因为这是第三方的，你默认的 Python 没有。如果大家装的是 Anaconda， 那么这些东西都默认安装了。当然也可以是你自己编写的，比如说你自己编写了一个 hello world 点 py， 然后在这儿可以 import hello world。 然后回到我们在讲座最开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现在大家可以大概猜想一下 this 干了什么，以及在讲座最开始我告诉大家 if 下划线下划线 name 等于main 冒号什么什么什么，那现在大家可能已经隐约理解了我为什么要干那件事。其实比较简单来说，这个 this 点 py 文件里面就是把这一部分干了一件事情 print， 然后这一部分内容，所以当我 import 的时候他就把它给打上去了，然后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到 if name if 杠 name 等于 main 里面去。所以当大家自己写一个模块的时候，如果你希望你这一段代码在被别人引用的时候就运行一下，大多数情况你其实并不希望这样做的，那么你就把它写在 import if main 外面，否则你就把它写在 if main 里面。不过如果你非常确信这段代码只有你这一次运行以后没有任何人看到，也没有任何人会来引用，那就随意。我这儿做了一个 hello.py， 里面内容只有 print 你好，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然后什么都不干运行一下，然后我如果把这个放到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一段不被运行，但是大家还可以试一试
这两个文件要重新录下。
对，
所以我import的所有东西都要在重新录下。
不，你如果是标准库的就不需要，就它在你的 pass 里面。你如果觉得你之后随处可能会用到，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你的 pass 里面去，就是你系统的路径里面去。如果你只是这个项目要用，那就把它放到跟它同一个里面。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我就不运行了，大家猜一猜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猜一下。当然刚才提到有第三方包，那么我们怎么安装第三方包，除了 Anaconda 这样直接都包含在内的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安装下来你想安装上去的一些包。那么 Python 自带的有一个工具叫 PIP， 你用这样的格式 PIP install 某一个包，或 PIP uninstall， 那么就卸载这个包。如果你装了 Anaconda， 那你可以用 conda install 什么什么， conda remove 什么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去网上手工下载这个包，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 setup.py 然后运行一下。这个因为在这儿如果大家都试的话，无线 WiFi 可能受不了，我们就不试了。然后列举一些比较常用的模块就不一一讲解了，以这些模块大家到搜索 python-os python-sys 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些模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该怎么使用，然后善用搜索引擎都能教会你。最后我刚才提到说这儿怎样引第三方包，如果大家想试一下，我这儿提到的全部都是标准库内的包，想试一个第三方包给大家一个推荐， SLRD 是一个读 Excel 的包，非常小，然后马上就可以实用。完了之后我这儿有一个链接是我以前很早以前写的代码，代码很丑，大家不要参考这个代码怎么写的，只是可以大家试一试。用途是把大家在 Info 上面下载下来的 Excel 格式的课程表变成 SAS， 就你可以被各种日历软件识别的格式。大家不用急着拍了，之后我会把这个课件上传，所以记得 XLRD 默认是没有的，大家需要用这个方式安装上去之后你才可以使用这一段代码。好，接下来使用模块的一个例子，正则表达式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我们这儿以它为例子告诉大家怎么使用标准模块标准库里面的模块。所以我们会讲得非常快，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学习正则表达式的话，可能需要自己去搜索正则表达式看一看相关的教程。首先正则表达式是什么，正则表达式是用来匹配字符串的，它用一串字符串来描述我需要匹配的字符串的格式，然后可以用这个字符串来对其他字符串去做匹配。比如说我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短小的正则表达式，它可以用来匹配所有以 ing 为结尾的单词， 具体来说，星匹配任何一个字符，点表示，点表示我可以匹配若干个任意字符。
是点星。
点星。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然后，在 Python 当中，所有的这些都在 RE 当中来定义。正则表达是有一大堆匹配的转义，我下面有省略号。这个总和表格应该比这个长五倍到六倍，大家在 Wiki 上面搜索正则表达时能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表格。然后杠表示下一字符要转义，比如说我想真的匹配星，而不是想匹配他所说的匹配前一个字符表达一次或者多次，那我就输杠星。如果输星的话，比如说我输 A 星，那我就匹配零个或者 N 个 A。然后，这不是重点。告诉大家，正则表达是会有这么一大堆东西来表示特别的含义即可。然后给大家看一个样例，样例就是，样例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的那个把 Excel 变成代码很丑，我大家只要注意一下这一部分就可以了。首先 import RE 之后 RE 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 RE 点什么什么来进行调用，但我这儿只使用了 RE 点 compile， 然后大家也可以比如 RE 点 match RE 点 search，具体有些什么东西就大家需要自己进行搜索，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东西也可以 help， 里面有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到相关的教程。然后在这儿大家可以注意到，这就是正则表达式了。正则表达式在很多人看来是最难懂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写出来正则表达式之后自己再看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像这个大概还比较好懂，前八周后八周，单周双周，然后进行一下匹配等等。重点是 import RE 之后我调用 RE 点，结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刚才副标题部分，怎样用 Python 来进行数据处理。我们要不先休息一下，
我写了一个那大家都休息好的话，那现在由我来继续讲，就是 Python 的整个应用。前面吕明主要讲的就是 Python 基本语法，而我这一块的话，我就比较偏实用，就比主要是放很多的那种代码实例。大家弹幕稍微控制。行。首先的话，我们现在做一个主观的介绍，就是这三个库分别是干什么的。这三个库呢，在大家统称的话，都叫开源数据库，它们的源代码都在网上公开出来，你可以很轻松的下载到它们。而这三个库的话，同时它们都是基于 Python 做出来的库。这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基于 Python 做出来的库？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库它底层的实现主要是通过 Python 做出来的，而不是通过 C。像我们知道 C 那个 Python 解释器实际上是通过，一般来说都是用 C 来写的解释器。关于这三个库呢，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它们三个库具有一个类 MATLAB 的接口。可以说这三个库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就是相当于把整个 MATLAB 重新做了一遍。当然大家问这一点，就是既然咱们他把整个 MATLAB 都倒印了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TAR 不用 MATLAB 呢？这个说到就是 Python 的这三个数学库和 MATLAB 之间的优缺点。大家知道用 MATLAB 的话，实际上 MATLAB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 MATLAB 是闭源软件，所以说当它新版本发布以后，它旧的那些 MATLAB 软件可能还会继续运行， 因此在某一个时期市面上可能会有高达五六七种的那种 MATLAB 的版本。而对于这些 MATLAB 版本，当你去网上搜索你需要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很有可能你收到的是针对旧版本的 MATLAB 给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你如果装了新版本的 MATLAB 的话，其实并不一定很好找到你需要的解决结果。这是MATLAB 的一个缺点。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MATLAB 有一个非常坑人的地方，就是咱们在中国，因为咱们很轻松可以搞到盗版，但如果像在欧洲那些地方的话，在欧洲的话 MATLAB 是按小时数来卖的，就是你只要打开了 MATLAB， 然后它就接上服务器就开始计时，你用几个小时就收多少费。然后而且 MATLAB 更恐怖的一点是它还拆 DLC 卖，就是它里面一个基础的 MATLAB， 它核心，但像我们经常要用到一些 MATLAB 里面的小工具，比如说 CF tool 之类的这种小的库，而这些库的话你只买了核心的话是实际上是没办法使用这些库的，而这些库每个的单价大概都是$50一个，这就跟 Steam 上那些日本公司卖游戏很像，就是所有你必须把所有的 DLC 全部买全，这样你才能勉强使用 MATLAB， 但是实际上作为个人的话大家是买不全这么多包的。好，然后的话我就从第一个来讲，第一个的话就主要讲讲我们的 NewPython。 NewPy 的话它主要是里面实现的已经NewPy 的话它里面是自带了已经写好的一些矩阵和那个向量的运算操作，所以说当你在使用 NewPy 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写矩阵和向量。比方说的话，这可以直接来。
哎，
我猜错了，
你是按错了。
哦，按错。
怎么
数字？治疗颈椎病。
是
这个，不是 alt。
哦，好。就大家在使用那个 NewPy 之前，一定要要加这样的一个
number。
我一般喜欢读 NewPy。然后大家在使用之前的话，要先加上这样一个，表示已加在了那个 NewPy 的NumPy 的那个模块。然后再使用如果你要使用里面的，比方说你现在要使用里面的向量的话。这样的话就实际上这你就已经使用了里面的一个向量，当然你对这个向量的话你可以找的话忘记把它
复制了，
对，忘记复制了。哎，
按上就可以，按上就可以，
按上行。
哎，不
行，你看那个出个下发线可
以，下发线吗？
用
X
下
划
线。
哦 ，X 对下划线。
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
有这功能。
X， 你看一下 X。
X 看吗？回车。
直接
回车快车。
哦，行。
回车出来了。
嗯，
没错，它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它相当于 MATLAB 里的第一个。
对。
它是。它是按元素折的。dot
空格点 dot 空括号为 x。
不要紧张，
别紧张，淡定。
这也不行，你这个维度不对。
维度不对吗？可以的，
向量的维度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这一段里面的话，就是像它直接乘法的话，就表示是两个元素之间自己乘自己。然后，而如果你用 dot 的话，实际上就调用了它里面，我把它往上调。它如果用 dot 的话，实际上就是做向量的乘法。这就是用 NewPy， 里面就是为什么要使用 NewPy， 因为 NewPy 它内置了所有的我们需要用到的那个向量乘除法加减法。行， 我接着签名。
放一个 X 乘三。
嗯啊
，X 乘三，它是向量或者是列表是不一样的。
啊，这个可以。
你说的是这个吧？
对。
就是它这个库的话也具备了我们前面李明讲的那个向量它的那个就是链表的这种直接的乘除法。当然这点的话我后面会直接给大家实际看一看它怎么用。前面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一句，就是 new 就是它的 error 和 list 很像，虽然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 error 的话还有一个功能是我们通过这里面给的 error 的话，它 NPy 里它存在了很多已经自己存在了一些 sin 和 cos 函数，比方说举个例子，这样我们如果直接用np.sinx 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计算，就相当于这直接是 sinx0 sinx1，它可以实现就是相当于一个映射的结构，对，把 sin 这操作对这个数组里的每一个元素都使用一遍。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是
慢了，
对，如果我们用 math 里面的如果我们用 math 里面的 sinx 的话， math 它由于它没有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它必须输入一个实数在这个地方它才能执行，但是由于我们这地方 x 它是一个向量，所以说它这就会报错了，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它 newpy 里面它基本上把所有的用到的数学函数都做了这样的存在，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使用那个要处理向量的时候的话，大家尽量用 newpy 里面的这些向量，而不要用那个 Python 自带的 list，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调用 UPy 里面的函数对里面的元素进行操作。行，现在下面要讲的话就是 UPy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底层的话都是通过了 C 代码对它进行了优化，它的运行效率的话实际上是跟 C 的话是一样快的。矩阵相关因素我现在已经讲了，行，我现在下面来讲一讲。就是 NewPy 之中最常用的函数，前面吕明做演示的时候已经就是用到了 range 这个函数，然后现在的话我这边就讲一讲，就是 NewPy 它也自带了一个函数叫就是 arrange， 为什么要讲 arrange 这个函数，因为 arrange 的话我们是可以对它实就是它是可以支持对实数的进行分割的，因为 range 的话只支持对于那个只是支持于对于整数的，而好，这我还没演示过，又按错，
继续带
一
进，
挺好的，
到
活动一下颈椎，
恢复了，行，我在这直接向大家演示一下。也就是说它最后一位数据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不长，而这前面两个的话一个相当于起点一个相当于终点，它相对于那个 arrange 它相对于就是基本库里的 range 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支持就是做非整数的这种分割，这个的话大家在画图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用处的，因为大家画图的时候并不可能就所有的那个基准点都取的是那个整数点，有时候大家要取很多小数点。行，像对于前面的话，当然它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相似的函数，像 line space 这样，这个函数也是实现了跟 arrange 类似的功能。然后下面前面这个 error 这个数组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就是前面你们也说到了，就是说 Python 它具有文件操作，而同样的 NewPy 里面它也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操作 TSD 文件的函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接口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FNAM 的话表示的是那个，大家如果用 C 语言的话，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文件指针。文件它下面这个代码 FPP， 就是说我们初始化了一个最初的文件指针，然后把文件指针放在第一位的话，然后这个 deleter 这个表示的是那个分隔符。像我一般来说 TXT 文件里我们分隔两个把数据隔开，通常都用的是换行符。这点的话后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代码实例，大家可能会有更好的了解一点。下面讲一下 SciPy 部分。 SciPy 的话它相对于 NewPy， 因为 NewPy 它主要是做向量和矩阵的操作，而 SciPy 的话就直接就相当于它把 MATLAB 里面的 CF tool 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特殊函数、布列颠换差值、微分方程等等东西全部整合在里面。哦，当然还有要讲到的像那个稀疏矩阵的处理，反正就是相当于它把整个 MATLAB 上面的那些工具包全部打了一个包放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不用花钱买 DLC 了。行，行，这部分要补充一下。
SciPy， 因为我前一阵子写毕设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了，所以相对比较熟悉一些。然后比如说大家我挑两个最简单的讲，第一个是 SciPy 点 constant。然后当然注意到前面我也有一个地址，这儿也有一个地址，然后根据这些地址大家都可以看到官方的文档。然后 SciPy 点 constant 里面包含了 Pi Golden 就是黄金分割，光速 mu 零就是波尔磁子 ，epsilon 零就那个电磁学大家用的 epsilon 零，普朗克常量，约化普朗克常量，这牛顿重力系数，重力加速度，原电荷，气体常数，等等等等等等，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所有物理常数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如果这一部分找不到，你比如说要某一个指定原子的质量，某一个叉叉叉粒子的质量，那你也可以在里面某一个函数当中去查。然后当然它还包含了单位转换，常用的数据库，常用的数的数据库，就我刚才说那些常数的数据库，比如说阿尔法粒子的质量，然后我现在测得的精度是多少，单位是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点，它可以在这个地址去查到。但是这因为很简单，因为我都是调用一些数据。然后下面是跟函数有关的。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关于SciPy 点 optimize， 一个例子我来讲，一个例子一会儿李厚辰讲。例子是最小化，然后最小化的例子在，代码在这儿，然后这段代码是从我毕设当中某一段数值模拟当中截取出来的一段代码，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引了这些东西。这我刚才提到了是一个常数，大家还记得吗？
信号前面开始有个空格，
啊，
空格，叫你打正。
于是我在后面就可以CST 点，哎，在哪？找一个 CST， 对，CST 点 Pi，CST 点 E， 我把它然后当然我还是要 import 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一会儿想给大家讲它。然后这一部分在最后李厚辰会给大家讲。然后我这儿定义两个函数，第一个是势能，形如这样的势能 ，R 是一个三维的向量，然后我基本上是 z 方向上非常强的一个势能。然后我要算的就是在这样的势能下，我扔一大堆离子进去，它在库仑相互作用下，能量最低的位置是什么？能量最低的或者能量极小的一个位置是什么？然后我算一下它能量。能量的话，我把它输入，我把这一部分输入分开，然后先算它的总的势能，再算它的总的库仑相互作用，等等，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有一个对于它的位置，对于给定的位置有一个能量这样的一个函数，然后我要求这个能量最小，于是我先给出了一段，先给出了一个随机作为一个输入，一个随机输入，这部分只是为了跟量值跟量级比较一致嘛。然后我就调用 minimize 所使用的函数，注意 Python 当中的函数我始终可以把它当作像一个变量一样传值之类。然后这是我的初始位置， 这个这个成员函数是把这个初始位置摊平了，就它本来是一个n 乘三的一个矩阵，我把它变成了，我把它抹成了一个一维的向量，然后指定使用的算法是 BFGS， 具体有哪些算法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基本上你所能了解到的算最小值的算法都有了，所以就不需要你自己写了，然后我直接这样运行得到我的结果，然后把它 reshape 成n 乘三的形状，然后把它画图画出来，可以跑一下。哎，你们啊，哎，因为这东西比较多，我看一下，我应该是只抛，对，当然看上去这个东西很 trivial 啦，因为你可以想到，在这么一个非常均匀的一个事情下面，一个最小，那它应该就是跟通常晶体一样非常规律的一堆点。当然我实际上毕设当中我跑的是100多个离子，然后100多个离子要在这儿跑的话时间就来不及了，给大家演示一下，重点在于这一句话非常简单，我定义好一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的输入我给出初始值，这一部分其实都可以省略，因为我选了一个表现最好的算法而已，也它有默认值，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局部最小的一个值，然后当然这个函数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手册，意思一下就好了，不放大。这是它可以使用的算法，然后当然你为了用更好算法可以输入一些比如说贾克比矩阵啊之类的东西，它输出还可以还会包含一些比如说可信度啊，对，迭代多少次啊等等信息，但是我这儿只需要一个运算结果给大家做个演示，然后具体的这些只要大家能读懂英文，这些手册上面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就是这样。
那我接着来讲，我的话，我就讲那个 proof page 这个部分。首先的话，我是想打算通过，我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代码来对大家演示一下。在这。好。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做 curve page 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首先我需要一组那个。首先我需要两组的那个数据点，然后这个数据点的话，哦，一个二维的数据点，这数二维数据点的话，分别它的横坐标是 x data， 然后纵坐标的话是 y data， 而大家看到我这为了省事的话，我直接试用那个一个随机数生成的一个函数，然后来生成我们那个纵坐标方向上的所有那个 data，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跑出来的结果。现在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跑出来的图像和，我把那个切到另外一个屏幕上去。
你可以让它窗口置顶。你右键它窗口置顶。
窗口置顶是那个。
哎，没有这个功能。
哎，不要紧，我给它放到另外一个屏幕上去就。哎，这是怎么
来？我来。
在这儿，
还有什么东西要切过去？这个，
行，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图的意思。在这个图里面，红色的曲线的话，表示的是我们选，就是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如果比较熟悉 MATLAB 的话。在 MATLAB 上你要进行那个就是最小二乘法拟合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我们需要的函数，在这里的话我们定义的函数是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是一个那个指数函数，然后 ABC 的话分别是我们需要拟合选定的系数，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关键的拟合程序是在这儿，这一段指令，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像首先你在拟合之前的话，这实际上它是要求你要选定一组，就是这初始的 ABC 这三个数， 这个初始的时候的话，你就批评这个框你所代表的。像然后我们对它执行拟合的话，第一个位置我们放的是，就是我们把我们选定的这个函数形式放在第一个位置这，然后把 S 坐标和 Y 坐标分别放在这两个位置，然后最后把我们选定的那个就是迭代初始值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对这个运行之后，然后它返回值，也就是说 POPT 和 PCOV， POPT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拟合之后找出来的 ABC 三个值，而 PCOV 则是这对应的 ABC 三个值它的方差。然后拟合出来的话，我再切到那边的图上，在大家看到在这个图上，红色的线代表的也就是说我们初始状态，初始时候的 ABC 的值，而绿色的线的话代表的是我们拟合终止时候得到的 ABC 的三个值。对，这个函数大概的话使用就是这样使用，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随便谷歌一下的话，就可以找出整个函数它的那个使用教程，这儿我就不细讲。这个函数它的接口其实相当复杂，但大家一般来说，大家如果要用的话，只需要就是这四个量就足够运行这个函数了。是的，因为它这算法是收敛的，的确，它就是初始值，它是有个收敛域，只要你的初始值落在收敛域之中，它最终拟合的结果必然会将收敛到最小值。当然，这最小值不一定是那个局，不一定是全局最小值。很有可能你运气不好的话就落到一个局部最小值里面，但是我这挑选的这个函数的话，它是全局的话，它应该是只有一个收敛值的，也就是说它绝对会落到每一次运行它都会落到相同的结果里面。行，我继续切图。我已经知道怎么把那个方向切回来。后面的话，前面讲完了 SciPy 和那个 NewPy 之后，我下面就来讲 Matplotlib。Matplotlib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先前画的这张图，实际上就是用 Matplotlib 来画的。使用 Matplotlib 的话，里面有几个比较常用的函数。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加载 Matplotlib 这个库。大家的话一般来说都是用这个指令来进行加载，当然这个指令的话 pylab 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套集成好的那个 matlab plot 的汇报错码的，行
错
了云你平用的时候都
我们日常不会出问题啊。
你是在 ipython 上用的对吧？
都可以用
，idle 上也可以吗？
只要你的安装是完整的，都是可以用的。
是吗？等等，我先切过来试一试。大家报了错，还。大家报错报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符啊？可以在弹幕里发出来。哦，这个太难打了，大家还是算了，就大家私底下来找我们交流就好。行。像这个的话 ，figure number 这个怎么说？这是相当于一个句柄。大家如果用过 MATLAB 的话，应该对 figure 这个句柄相当熟悉的。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在一个脚本里可能生成两张以上的图。这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 figure 这个句柄来处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次运行可以生成4多张以上的图片。 plot 的话，这个大家都应该用过 matlab， 这个跟 matlab 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subplot 这个的话是用于我们需要做子图。为什么我这要把子图单独来讲？因为它这个子图的设计规则我觉得是比较坑爹的，所以说单独放在这上面来讲一讲，方便大家以后不要跳到坑里面去。然后还有一个话就是 haste， 没用过 matlab 吗？没用过，一会儿给代码的时候大家看看就明白了。haste 的话表示的是那个用于生成那个直方图，直方图这个我也不需要细讲的话。然后 bar 的话是用于生成那个条状图， 我觉得吧，就是大家平时如果要应对那个小型的包装的话，用这几个函数的话，基本上就已经足够了。首先，
你先把那个给大家玩嘛，看 Python 能不
能。哦，好，行，那我现在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那个代码。行，首先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安装这三个数学库都安装成功没有？我这儿有一个最简单的脚本，可以先给大家试一试。大家不要掉坑。行，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敲一下这三组代码，看一看运行结果。如果你们安装成功了的话，当然我，大家就是安装成功这三个库的同学，就是能不能举下手啊？
装 Anaconda 的都应该是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装别的 Python 产生冲突之类的话。
对，大家都装这三个库都装成功了。
就之前那个 test.py 在你的在你的电脑上是可以跑正常的话，那都算是安装成功了。
行，大家一边敲我一边来跟大家说吧。这个的话 ，t 等于 np arrange， 这个我前面讲过了。它的作用的话就是生成我们需要的一个 x 坐标。然后在这儿的话，我们画图实际上，还是先把那个图像跑出来看。那如果安装成功的话，跑出来的图像就应该是这样的。代码没问题。大家可以，这还是图片不方便。
你把那个图窗缩小了，放在上面那个白的那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组对应的三组线，分别就是第一个的话，也就是那个正比例函数 tt 的话，对应的应该是最下面的那条线，然后方格点的话对应的就是 t 方这一组就是二次抛物线，而最上面这个三角形的话对应的就应该是 t 和 t 的三次方这一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话实际上跟那个 MATLAB 它里面那个怎么会乱码两个方框了。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它里面包括这种虚线的标识符，还有这个 S 以及上山角，它这个应该是跟 MATLAB 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用惯了 MATLAB 的话，使用它这个函数应该是非常顺手的。我跟大家讲讲，就是像 PLT show 这个指令，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掉这个指令的话，大家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我们。就是它执行完了，它就不把图片弹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加上 PLT show 这个指令。第一个脚本大家有试出来吗？
我补充一句话，就是大家注意到这儿的 import 是 import matplotlib 点 py plot s plt， 然后这儿的 plot 什么都是 matplotlib 点 py plot 里面的函数，但是如果大家这儿用的是 import pylab from pylab import 的新，你写一下那个，打一下那个 from， 在最上面 from pylab import。行，然后把上面这一行注释掉。这样的话，其实我上面这些东西都已经直接 import 进来了，然后我这儿的 plt 点
可以
直接把它
去掉。
然后，对于计算机了解比较多的人，可能知道，就是一般大家会倾向于使用刚才李后成这种，而不是 from pylab import sin， 用一句术语叫做防止命名空间污染。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不要在里面有太多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函数定义在里面，不然的话，我自己定义函数可能会跟它重叠，可能会相互之间冲突或者覆盖这些问题。然后，但是如果对于初学或者你只是简单的画一点东西的话，你 from matplotlib import from pylab import sin 会比较省事儿。这样的话，包括 import numpy snt 等等这些东西，它都帮你做。就这样。
行，那我继续。那下面的话大家看到了是最简单的一个 plot 函数，那我下一个的话我就跟大家讲讲就是如何组织大家想就是真一个比较好的数值计算程序。我这儿有一个自己写的一个脚本，像这种脚本的话实际上就已经稍微算一个还行，不算太大，但是就是已经就是用到了很多就是说这库里的很多特性。首先我跟大家就是逐句的讲一讲就是这个代码在做什么。首先的话因为实际上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大家以后做数值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尽量不要把你就是像做直线拟合这些，你不要把你的那个数据点直接写死在一个脚本里，你把你的数据单独存在一个 TSD 文件里，然后再通过你的这个脚本去访问这 TSD 文件读取数据。你如果把数据写死在脚本里的话，你会经常面临就是需要改你脚本里的代码，但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对你的如果你需要反复调换这脚本的话，实际上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量。所以说我在这儿的话，我实际上就是把它的那个数据文件的话我是把它分出来的。哦，学到知识。行，第一句话的话，大家可能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一个模块，我这边也前面也没怎么提，就是 SYS 这个模块。大家如果经常写 C 的话，会经常遇到就是需要从命行传参数这样一个过程，而 SYS 的话它就提供了就是类似于 C 里面 argument 这样的一个功能。像在这儿的话，先跳过 SYS 这一块不讲吧。首先我需要先声明我的那个文件指针。文件指针的话通常都是这样的，而这个 FileName 这儿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然后我把文件指针声明好之后，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TXT 文件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NGL 的键滚滚轮，
没用
，control
也没用。等等，我直接考字体。可以了吧？
不够。Shift 滚滚轮。反正我看很多 Shift 上面肯定有一个。
Shift 也不行。
Control Shift 不行。
也不行，算了，就不是了，我直接这样说。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就是用于储存数据的一个 TXT 文件。在这里面的话，这个前面0123456789，这个表示是我各个数据点的序号，冒号的话就相当于分隔我的真需要用的数据点和前面这个序号标值的这样一个符号。前面这几个头的话是用来储存我这个反正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这个 number 表示我这里面所有数据点总的个数有1500个， dimension 表示的话我这个数据点是个三维类型的数据点。在处理这样的一个 txt 文件的话，我们如果直接使用那个就可以直接用到里面的 log txt 文件。开错，是这个，
在另外一个屏幕上，
在另外一个屏幕上。在这儿。像 logtxt， 我跟大家讲说一说，那个 skip rows 表示的是我跳过前五行的所有数据，就我不录入前五行的数据，而 useCodes 表示的是我像我在这一年的话，我使用的是 range， 我使用的是从第一行到第四行里面的内容，第一行到第三行里面的内容，因为 range 的话是不包含最后一个元素4的，而就像前面的第零行元素，实际上就已经被舍掉了。而像还有在这的那个 deleter 表示的是我这个 TXT 文本里面做的分隔符全是用的是 tab 分隔符，用这个一行不要太长。 这样就行了。
嗯，你不用加反斜杠，你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哦，好，反正行。
因为在那个括号里边，所以就不用反斜杠。
哦，行。这个函数大家就是有什么还有什么疑问吗？就是这几个参数的话，第一个表是超过表头的部位，也就是我们。也就是说前五行这一段被省掉了，而后面我们又用了一个 use case 的话，我这儿引用的是第一到三行，转到这边来的话，也就是分别是从这三行哦这三列第一列到第三列，也就是说我取的就是从这儿到这就是整个我们需就是这一个三乘一千五的一个矩阵，也就是说已经被载入到了我们要的那个文件里。然后我们继续回过来看我能给的那个样本。行。
这个跟他用什么分格没关系吗？
嗯，
是用复合吧。
啊？
他写了用。他写了用。
用
来是 T 分格。
对，反斜杠 T 也就是 tab 键。行。然后的话，当然大家用过 C 都知道，就是开完一个文件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然后当我们载入了之后。就说这儿有个小函数，也是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就我们载入的这个矩阵它的行和列分别是多少，通过这样的一个函数我们就可以获得它的行数和列数。然后的话打开聚丙这跳过不讲，在这儿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我们要画子图的话，大家就它这下面这句话的话实际上就等效于的是那个subplot 2.2， 因为我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因为我需要考虑我可能会输一些很多个数的那种元素，所以说我这儿就没直接用二，但实际上在这个脚本里我一会儿要处理的那个文件它实际上就相当于 subplot 2.2， 它也表示我们要画的子图是一个就是二乘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子图阵列。行，我先给大家画出来看一看。哎，我前面那个敲一下回车会影响。
会。
你
就瘦了吗？
啊？
瘦。
有瘦的。然后是因为这回车有问题。
不会，这个不会有问题，它有问题要直接报错。你把那个 figure 那个解除注释是
这个吗？
嗯。哦，嗨，你没有输入命令行参数。
哦，我糊涂了。
你先把那个注释回去啊。你 figure 的注释。
哦，对。哎，我晕了。行。figure 是在
这儿。
对。
你把那命令行参数那儿写死吧，
把命令行参数写死，
就是 file name 给它写死吧。
写死吗？
你先写死吧，你命令行参数你怎么传呢？
你用那个来。
我直接用 PowerShell。plot 点 py，
然后你要的
是那个 orbit 啊，
黑暗 tab，
好吧，还是这样，行，大家可以看到的话，我前面那个程序如果运行出来的结果运行出来的结果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图。我前面已经说过，那个的话是二乘二的一个图。因为我这是四维的，我画这图的时候，我实际上希望我能其中一组是对那个 x y 轴做的一个二维图，其这一组是 z 对 x 做的一个图，这个的话是那个 z 对 y 做的一个图。那最后一个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该画什么，所以就让这空着白了。行，我接着回去讲那个。 大家在画图的过程中的话，首先就要说到的，我前面不是说，这段相当于是准备指令，就是它，哎呀，
这太长了，还是太长了。
这一句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构造子图的一个准备，我前面也说了，这句段实际上相当于的就是 subplots 二，逗号二这么一句。然后我在后面执行的过程中的话，比方说我需要在左上角的位置画图，我需要在左上角的位置画图的话，我需要在左上角的位置画图的话，也就是说像我在这一面这一句的话，实际上也就相当于 POS 一零逗号零，这个这加用这个，然后再点 plot。这样的话，我这一句指令就相当于我在最左上角的那个图，对这块区域进行构图。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回头把这个脚本传上去，大家可以
下载
下来，就是自己慢慢摸索，因为这脚本还是挺长的。这是关于那个 subplot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行，大家如果在用的话，我是推荐用 subplot 这个函数。当然，它那个它那个 NewPy 里面还提供了另外一个NetPlotLive 里面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那个 subplot 的一个函数，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看。这是另外就是我从网上下载那个规范文档里的画画的那个，这大家可以用过 MATLAB 也知道，就是这个就标准是 MATLAB 里的那种画子图的范式。我给大家运行。运行出来的话，结果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像在这个函数里面，二的话表示你总的就是总的这幅图上有多少个子图。像我刚刚画出来的那幅里面，它由于只有两个子图，而这里的一的话表示是我排列的时候我只有一行。只有一行，而这个的话表示是我，我说反了，应该只有一列。这里的一的话表示我这一列里的第一幅画，而这个二的话就表示我在这第一列里面的第二幅画。最后画出来的话，最后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竖着的这样的一个图。上这幅图应该是那个阻力震荡的一个函数图。就是基本上的操作的话都是以 plot 为基础进行操作的。所以这些应该都很简单，大家如果摸熟了 plot 的话，这些也就查查文档，大家就可以操作一下。下面的话，我想想，我回到前面的 PPT 是谁？我接着讲。像我在这儿的话，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那种类型文件，大家可以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 MATPLOTLIVE 最可以画成什么样的图，像这种流畅图，以及。停止响应，流畅图，还有的话是像，这样的那种树形图，这种树形图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在网上的话有个 MATPLOTLIVE 的官网上有个 gallery 里面提供了相当多的这样的 demo， 你可以去学那些 demo， 但是学会以后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画图程序的话，实际上是最好，我觉得应该是算是最全最好的。大家以后科研做图的话都可以用这个。这些脚本的话我就不一一打开给大家看了。还有的话是像还有就是像那个画柱状图。柱状图的函数我也觉得是在这儿把这个指令。前面AX 的，你在运行之前你需要先用 AX， 也要用一下 subplot， 把 AX 作为第二个参数。当然 AX 这个实际上也相当于一个句柄吧，然后你再对句柄这调用 bar 这个画图的这个程序，这个 IND 表示的是我起始的位置。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执行的结果。执行出来的话结果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上面 man， man 的话，它是红色这一条，也就是说是由这段指令所代表的。ind 的话，实际上表示的是它，怎么说呢？这是相当于一个起始位值一样的参数，后面加上 whites 的话是表示，女人的话我把它放在男人的后一个后一排位置，所以说我们给它加上这个 whites 表示的就是把它往右整体平移了一个色条的宽度，然后我们在这儿的话对应的还有就是这的 min 表示的是那个就是男人这组的就是各个数据点，而这儿还有一个 woman means 表示的是女人这组的数据点，而 std 的话表示的就是那个误差棒，所以说就画出来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图。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对，我是的，就是我试过，如果去掉的话的确这两组就重叠在一起了。当然你在有时候画图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就是用重就是把两组重叠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我可以给大家去掉看一看，不知道会不会被打脸。如果去掉的话它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再看看提纲，是到了。下面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 haste， 这个是画直方图所需要的一个常用的函数。为什么要讲 haste？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可能做统计的话，用 haste 的这个函数还是用的比较多的。haste 是在
？
没有吗？
再往下。
过了，
往
上。
哦，这儿
有
这个。我给大家先看一看这运行出来的结果。在这幅图里面的话，我们这个程序的话，我实际上是里面设置了一个，也是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随机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这是这相当于是我的 x 相当于我需要处理的数据组。数据组的话，我是用随机数发生器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正态分布，大概有10000个点的这样的一组数据。然后生成之后的话，我实际上是用，在这儿就是生成图像的话是用的是这一句，生成图像的话，我具体来说我用的是这一句。这儿的话，这个 bins 表示的是我把它分成了多少个小色条，像在这里面的话，我就比如说我把它分成了50个小色条，而 norm 的表示的话，我把它做一个规划，让它最后所有面积加起来恰好等于一，而 face color 表示的是我整个生成出来的图像是绿色的。alpha 的话，这个我觉得大家一般来说都是使用默认值，所以我这儿也不讲 alpha 是什么用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出来的话，最后大概就是这样。大家对这个我觉得吧，大家上网上去看的话，可能就是它这个接口的话写的实际上都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我再看一下下面那个是像 iPython 来讲。
然后这是最后一步了，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如何运行 Python 代码，你可以写一个 Python 的，先把这个，你可以写像这样写一段代码，当然我这儿是用 IDLE 写，你可以用其他任何编辑器来写，包括你在 Windows 上的记事本，然后只要后缀名是点 py， 然后你就可以用命令行来运行。刚才李厚辰这儿也给了一个例子，直接 Python 空格你的点 py 文件，也可以你直接在这里面输入，a 等于3 b 等于5之类。然后当然，包括有些编辑器，比如说我比较喜欢使用的 Sublime， 它自带 Python 的，相当于是一个 Python IDE， 就是它直接可以进行 Python 的运行。但是所有这些有的时候我如果只是想把它做一个计算器来使用的话，可能都不是那么理想，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比如说之前某个结果我想引用，有的时候做了一半我想保存等等，然后有这么一个工具叫做 iPython Notebook， 它的使用，还记不记得我在一开始告诉大家要准备一个命令行，大家跟我操作，输入 iPython Notebook。咱们友好新新手友好一点，然后就会打开了这样一个界面。当然我现在是因为我的根目录直接在 user 杠我的用户，所以你到的位置是这样的，然后你可能你先 cd 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位置会比较好，然后我在这儿就点到一个我喜欢的路径下，然后 new Python 3，可能比较熟悉的同学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东西和 Mathematica Notebook 非常像，实际上确实就是非常像的。然后我们来一个，然后输完之后你摁 Shift 加回车，就可以在这儿单个的执行 Python 代码，当然你也可以整段的复制在里面，比如说我到，算了，真的到，你也可以一次执行多行，然后 y 等于三 x。你也可以在里面复制多行，但是你也可以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plot， 然后你可以引前面的引几，当然我们左边看到引几 out 几都是可以引用的，然后我当然这儿可以 show， 但是你想看的，大家觉得更可能，大家希望看到更加方便的是输入这一行。输这一行 matplotlib inline 就是这一行，完了之后我再进行 plot， 当然你这些结果都可以保存，然后就保存到了你刚才所在的路径等等。它为什么要借助浏览器呢？其实是为了比较好的跨平台啊，然后它所有写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 Windows 下用， Mac 下面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它也有跟那个 Mathematica 比较像的一个图形化的单独的窗口，但是这些就并没有太大的把它变得更加变好一些。
最关键是这玩意儿可以 share，
但是我现在
就是你可以把存成一个 PDF， 存成一个 HTML， 然后当成作业交上去，别人还能跑。
然后大家就是更详细的功能可以大家再玩一玩。然后只是就这种东西，你只是如果只是拿它当一个计算器或者就是比较高级的计算器的话，像这样的界面可能会更加美好一点。然后具体的功能就跟软件一样，大家都可以自己慢慢的折腾，然后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玩意儿。然后没有了，然后我们的讲座大体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